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高速的连线传送思想，跳跃的文字透露愿望，安慰的话题亲密拥抱，仿佛更真实的触碰。
网络奇缘，今天的第一首歌唱给在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方式正在收听的你。
可爱的小鸡飞往温哥华，陪在父母的身旁，漂亮的路易依然还在，每天不停的烦恼，坚强的阿玲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忙，无论
迟到的 Happy New Year 的歌声中，阿兹子要特别向北美方向颔首致意，因为潜水镜同志代表那一地区的听众浮出水面声讨俺来着。他说为了更好的学英语，什么电影小说游戏统统扔在家里，只有网络奇缘的录音广播是他到美国带来的唯一能够发出中文声音的娱乐东东。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海外生活总会有空虚难熬的时候吧，这些节目可是最好的创伤药啊。元旦的时候别人放假回家，自己就和奇缘钟爱作伴，边听边想阿紫子已经走了这么久，论坛还会不会有人关心呢？敲入熟悉的网址，没想到竟看到热烈欢迎老大回来主持大局的标头，第一反应是上错网站了，随后又激动又害怕，真有点不敢点击，就怕这是场骗局，一点进去美梦就破了。结论是哎，做个忠实的听众真苦啊，括号不过再苦也没有不被班主理会苦啊。哎，做一个心软的班主也不容易啊，欧洲、大洋洲、美洲之外，刘晶在这也向亚洲全部地区、非洲以及南极洲的地球之外，哪怕宇宙之外，所有有感应的生物问候 Happy 地球 New Year。这应该是一首快乐的歌吧，不知怎么我却觉得像是20年后版的达明一派今天应该很高兴。第一句不知唱的是不是可爱的小鸡飞往温哥华，还 还没来得及听后半句，就一厢情愿地觉得是一种孤身上路的复杂情愫。由于种种原因，机票就买到了那一天，不管是不是节日都得飞。于是人家忙团聚，你忙着收拾行李。因为传统观念里出国总是件好事儿，所以理想的状态是踌躇满志，信心百倍，不允许心情荡下来。这独立既表演给父母看，也表演给自己。一个人飞往异乡，从安全性上说确实已经没什么可怕了，可是各种滋味呢，就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别捅破那层窗户纸。昨天看杂志，有人说如果一生的幸福指数是10，那曾经独享几家关爱的独生子女们在30岁前就享受完了其中的8，而享受是要回报的，于是以后的日子只有品味那个2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说法，以前都是说蜜罐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们是多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脆弱，没有责任感，孤独等等等等。我常常非常用力用力地回想曾经和正在的成长，并不觉得特别幸福或者特别孤独。当然也许是习惯了，习惯到小朋友来找你一起玩，常常懒得去，不如在家自己待着。当然也是有陪伴的，那曾经所谓应该用来和兄弟姐妹打架的时间，我们分给真实的伙伴。其实有兄弟姐妹的同学们也不见得就手拉手相亲相爱，自己的童年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独立的伙伴吧。小孩子有时候是很可悲的，基本不被当作人，什么也做不了主，自己一点点小小的思想只有伙伴能分享。于是这个星期就选了这样一个关于陪伴的主题。怡然逍遥觉得这是勾引大家怀旧呢，而自己还不老，等老了再怀旧也不迟。阿紫紫也是非常反对无端怀旧且借此抒情的，就像每一次中午放许巍的歌，就有无数人发短信说他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我也想归隐山林，或者我也要去漂泊去旅行。其实大部分的内容是在抱怨现实生活，抱怨是一种暧昧且极富腐蚀性的情绪，它会让人迟钝，目光呆滞，面色晦暗，内分泌失调，谢顶，小题大做，或者满头发卷，睡衣拖鞋就跑在街上整天的晃。从前网络奇缘的宣言之一是，不应该说是奇缘中爱那一部分的宣言之一是不爱情不抒情，其实就是因为那些事情里太容易沾上抱怨这种细菌。比如小明点两首歌给我的爱人小芳，第一首我永远爱你，第二首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或者啊这夜晚我是如此的寂寞啊，为什么如此聪明英俊的我要如此的寂寞啊之类类的。不适当的怀旧往往影射着抱怨现实，就是这种腔调的可怕。但是接走这一层颜色混沌的覆盖，记忆里有些东西还是挺值得翻检的。这个如果不用怀旧这个已经被抱怨玷污了的词的话，或者可以叫做回忆吧，并没有带着过去一定比现在好的前提，而是很好奇的翻检，原来有些事你真的没有忘记，只是需要被提起。记性好的同学大概人人可以写出一本看上去很美，而由于年龄的相近，阿紫紫可以把其中相似的情景总结起来出一本书，就叫做我们的回忆看上去很美。
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它空着在等谁， 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我过了好几岁，心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
确实是同类啊，有些事说出来相似的吓人。咸梅干在学前班的时候，记得吃完午饭以后，所有小朋友都被阿姨带领着乖乖去睡觉，可他自己总是睡不着，每天大中午就辗转反侧。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消磨中午大好时光的事儿，毛茸茸的枕巾挺好玩的，那个是学前班提供的。于是他就每天中午乖乖地躺在床上闭着眼，发现别的小朋友都睡着了，而自己还一点睡意都没有的时候，就开始活动了，把枕巾的线一根根地揪出来。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就那么的乐此不疲地干着这件事。等老师发现自己的枕巾快成渔网了，一块一块的，不知道为啥老师还挺惭愧的，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吧，立刻换了一个新的给他。就这样，枕巾一个一个的换，差不多得有三四块吧。现在说起来还脸红，还要对老师说一声，不是枕巾质量的问题，是我弄的呀。其实真的不用特别的红脸，因为我想类似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做过，最起码在我们的论坛上就可以看到麦子鱼回忆他的童年，在小班睡那种双层的床的时候，就老是抽枕巾的线还比谁的长，现在想着觉得特丢人。其实阿子子也是一样的，冬天揪棉被的线头，夏天就一草梗一草梗的分解竹席。其实咸梅干真的不用抱怨自己，说什么从小就为失眠所苦，午睡和小孩子我想是天生的势不两立吧。而那些被强逼着躺着的午后，记忆中往往是夏天，屋顶缓慢转着老电扇，窗外树叶上斑斓晃眼的阳光盯着他看，晃得什么都是七彩的，闭上眼，他又淘气地 跳上你的眼皮。一个人的午后，和阳光玩耍。千千童年的玩伴，要说起来很有点心酸。小时候住大杂院，院里的每个人都比自己大好多，所以他说没什么人跟我玩。一人在家的时候，就窝在沙发上看书，什么作文选、童话、寓言、神话、小说、名人轶事、十万个为什么之类，都是盯成本的，我就看。就这样到了小学六年级，收获的好处就是作文一直很强，考初中、高中、大学语文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还得过作文竞赛的某奖。俺童年的伙伴书高居榜首。这是书生，还有画家。柯粒小时候体弱多病，性格也内向，独自在家只和笔是最好的伙伴。记得从拿起笔来就开始喜欢画画，清楚记得早期作品是临摹手绢上的孙悟空师徒形象，不厌其烦照着画了一遍又一遍，家长回来看到都很吃惊，说画的真像，亲戚朋友街坊四邻看了都夸，于是自己就更得意，不停地画啊画啊画。有纸笔陪伴，就不觉得孤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种洁白的标准的 A4 复印纸，都是发黄的油印考卷的草稿纸，笔也是再简单不过的圆珠笔，画的题材也很单一，基本就是临摹小人书上的传统人物和打仗士兵，国外的只有铁臂阿童木和丁丁。现在小孩耳熟能详的各种著名卡通形象在当时闻所未闻，当然这丝毫没有影响自己的创作热情。画越来越多，上小学时作品遍及教科书各处空白，初中已经蔓延到了作业本的倒数几页，再后来画到了美术学校、美术学院，就画到了现在。虽然工作很忙，但空闲时刻依然有纸和笔陪伴。按照以上这种发展轨迹，松松板蓝根不知你现在是什么职业，将来一定是要做导演了。他幼儿园时的最好伙伴应该就是自己，由于不想去幼儿园，被爸爸关在小黑屋里半个月，爸妈上班走了以后，我就在床上给玩具们安排剧情，所有的配音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会儿是小兔子，一会儿是小鸭子，忙得不亦乐乎。我记得书里杨绛写道，他曾经追问钱钟书先生小时候喜欢玩什么游戏，钱老说就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特别入迷，经常玩的晚上不肯睡觉。那是什么游戏呢？其实就是在蚊帐里面自己披了个被单，口中念念有词。杨绛追问说，小孩子口中自言自语往往是在编故事，那是不是在编？钱先生却怎么也不记得了。想来那些被单里的故事、墙上的画、小兔小鸭的戏剧情节都是很相似的吧。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牵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哦爱，别走。 去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已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
喜欢五月天的这首歌，总觉得他呼唤的那些来爱我们、抱紧我们的，是童话里、故事里那些虚拟的人物。不寂寞的寂寞童年，那颗认真的童心，交给了许多许多虚拟的事物。正南的伙伴里包括游戏机，他说这个电器我一向是玩的笨手笨脚，最喜欢玩超级玛丽和雪人。记得雪人吗？就是那个穿粉色蓝色衣服的小人，拿个小锤子敲砖和企鹅。印象最深的是喜欢和姐姐玩雪人，每次玩都笑得前仰后合，不是我的雪人把他的给挤下去，就是一个上去了一个没上去。每一次玩游戏机一着急就跟着里面的人物一起动，他跳我也跳，拽的游戏机那线都松了。现在大家都玩电脑了，游戏机也睡了地下室，可有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带来的那些欢笑。壳中的壳非常的幸运啊，他的爸爸属于思想非常开放的那种父亲，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虽然家中不富裕，不过有什么新玩意儿总是先买来体验。于是刚有任天堂的红白机的时候，家里就有了一台，一下课召集一帮小兄弟来我家排队打魂斗罗，每人一条命，基本上手柄在每人手里不超过20秒，没轮到的摩拳擦掌，轮过去的捶胸顿足。还有很多人的记忆里都包括游戏机，不一一点名了。还有的列举童年的伙伴，真是按列举来说的。一般来说游戏机总是挨着动画片。会飞的核桃，记得自己和小学同学在沙滩上玩，其实这个不是动画片，里面有真人，真人演的非常可笑的动画片，但是非常好看，恐龙特级可赛号，怎么玩的他也不记得了。那个时候呢，两节课之后有加餐，是一瓶酸奶，他就攒瓶子上的猴皮筋儿，当然光靠自己的不够，也抢别人的，目的却不是连起来跳皮筋，是为了模拟《圣斗士星矢》里阿顺的星云锁链，抽着过不少人呢。i3 Studio， 对不起，还是要叫你的这个登录的名字，因为你用的那个昵称我不太会念，是两个 T 连在一起 ，TT 吗？还是派呢？或者是什么希腊字母吧？他的伙伴里也包括动画片。舔鼻阿童木、
花仙子、一休、变形金刚、黑猫警长、葫芦娃、大闹天宫、天书奇谭等等。一看你就是网络奇缘的忠实听众，因为你把天书奇谭写成天书奇缘了。总之，国产的、日本的、美国的，什么都看，而且特上瘾，不看就难受。他说那一次舅舅给我买了一个变形金刚，20块钱呢。那会儿20块可不是小数目，我那叫一爱不释手啊。可惜后来去公园玩滑梯给丢了。还有是谁回忆来着，说去北戴河之前还和电视上的舒克和贝塔告别呢。为了所有这些纯真的面孔，我们来放这支歌，也为了大家别睡着。光之歌怎么样？论坛上一边听节目一边贴歌词的朋友们，这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点难度呢？这时候的太阳在电波里，一会儿回来继续晒太阳吧。
我9岁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现在真是又紧张又兴奋呢。啊，对了，妈妈，我生日那天可以叫几个朋友来呀？
最多就5个吧。
啊，好，我人缘那么好，有那么多朋友，只让5个人来怎么行啊？
最多5个。
赞助商是不能得罪的。
哎，小丸子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一声不响无精打采的样子。
我想上厕所，但是这么冷又不想把脚伸出来，忍耐一下就行了，不用管我。
哎呀，你真是笨蛋呐，这些事是不能忍的，快点上厕所去。
不要嘛，太冷了。一到冬天我就用尽了与生俱来的忍耐潜力。哎呀，好冷啊。如果有人代替我去厕所就好喽。
听网络奇缘也不要忘记去厕所哦。欢迎回到网络奇缘。刘晶要提醒现在才想起来去厕所的朋友，记得带上收音机啊，可以降妖除魔，防病去灾，居家旅行必备。我想常旅行的人也知道在野外唱歌是什么意思，所以听这首歌想不去恐怕也不行了。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轻轻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纯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也是他，爱也是他，最最亲爱的陪伴，唱来唱去还是人呢。堂堂五幺五，活了个二十年，有一个二十年交情的姐妹涛，出生在一个医院，住在一个家属院，曾是隔壁邻居，上同一所小学中学，直到现在堂堂在北京上大学，那个姐妹在四川，寒假回家又可以一起去逛街吃东西看书聊天滑雪，那是一种，她的形容是半夜肚子疼打电话给她不会有丝毫愧疚，在一起不讲话也绝不会尴尬的感情。卫浴设备的形容是，也是一个从幼儿园一直到现在大学的朋友，他们两个觉得这是一份孽缘，大脑是一个速度转，一张嘴说话都是一个样。那个他说过，有些东西是不能随着岁月而忘记的，比如感动，比如童年，比如朋友，谢谢你还加上一句比如我们的钟爱。对于童年的伙伴，他想说的只有一句话，想见亦无事，别来常思君。如果你像阿紫紫一样仔细看每一个回帖的话，可能也会感觉到啊，这是一个攀比的气氛吗？开来也有一个从小到现在都是的朋友，是从托儿所开始的，怎么样，好像比幼儿园那一位又早一些。他说从撒尿和泥到现在各有各的工作，一直还是那么好，比亲兄弟还亲，人家总说我们俩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如果阿紫紫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没有睡着的话，也应该跳出来为我说句话吧，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对，显摆显摆，我也有这样的朋友，我也有，总之因为比他小一岁，所以我觉得我的智力总是比他发育的慢一点。小时候大人说看这俩孩子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我就跑回家拿了一条自己的裤子出来，一定要和他一起穿进去，后来他不好意思地说，你比我瘦，我穿不进去。蓝色泥巴，他的童年有个死党就住在自己楼上，我们超好的，他说，怎么港台腔，他说记得当时我们一起下围棋，下着下着就自以为棋艺臻于化境，跑去找其他小朋友下，十几局过后败到不能行，后来就又回家闷闷的两个人下。还有一次我们做东西吃，好像是做面饼，放了盐和辣椒什么的，做出来后大呼好吃呀，把他哥给吸引过来，他哥吃了一口脸色就变了，回过神来指着我们破口大骂，说要拿这玩意儿去杀耗子云云。后来我们又做了几次，都是躲着他哥尝的，总觉得好吃。再后来我知道他哥的手艺其实更差。
在太好玩了，要拿这玩意儿去杀耗子云云。蓝色泥巴小时候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学校霸王一类的，但是对他却很好，当时没有觉得特别，现在回想还挺奇妙，不过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现在想起联系不上的他，心里总有一点感激，这在其他的童年伙伴里是不多的。杀手四十七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个题目，他好像有好多事儿都已经没有记起来了。想起小时候的生活，快乐又略显孤单。记得小学时候每周三下午好像都不上课，就和小朋友把零用钱凑到一起，到那时不多的大商场去买玩具。记得有一次一个组装的机器人，我们两个的钱加起来只差一分钱，但人家就是不卖，我们两个就一路的低头走回家，想捡点钱。最终发现一个道理，要想刻意的捡点钱真难呐。终于我们捡了一个白酒的瓶子，卖了二分钱，高兴啊，玩命跑到商场，才发现已经卖完了。后来我们几个喜欢花花草草的，每周这个时间都会在一起捉虫子，研究植物，比如哪种可以怎么玩，哪种可以吃什么的，没毒死真幸运。小时候和小朋友还真没有少吃那些奇怪的花花草草。哎，关于机器人的故事就过去了吗？他还记得曾经制定过一个破坏性计划，在学校不远地方有一个储藏煤的空场，放满了煤，小朋友们都管那叫煤山。根据长时间的研究和计划，我们决定让它爆炸，不知道危险，只觉得很刺激，觉得会是像放炮竹一样吧。天哪，说现在想想，如果真的炸了，那得是什么情景。某天中午撒了谎来到所谓的煤山，发现已经有几个小朋友按照计划点燃火把向导火索接近。紧要时刻关键人物就是英雄了，其实就是他老爸出现了，把他拎回家揍了一顿，叫你玩火，叫你玩火。后来也没有见谁说让那个煤山爆炸，现在明白了，那哪炸得了，没有知识。小学时学校卖那种试验箱，里面有各种化学实验设备，试管、酒精灯、镊子什么的，和各种化学试剂，可以根据说明做实验，记得十来块钱一个，当时算很贵的。那时和小朋友的快乐就全都融入了这个宝箱里面，制作红宝石、火药、什么火山爆发什么的，具体制作什么都记不清，试验箱也不知放在哪儿，只记得当时小朋友们兴奋快乐的表情。前不久回去看了他们一次，都变了好多，多数人已经不认识我了，虽然哥们儿有的变成了长头发，有的已经结婚，但看到他们我就看到了我的童年，很想说，伙伴，我的童年因为有你才精彩。
扇门啊，世界离你还那样远吗？虫儿滴答，流浪飞沙，真的把颗童心带走了吗？不知浪迹海角天涯，不忍断的根，不忍断了家。
算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伙伴，有的是当时哭哭笑笑，过后封在一个叫漠然的瓶子里，一打开还会跑出来一群小妖怪。还有的实在比较复杂，烟雨江北风告诉我们，他童年唯一的好朋友叫秋中，少年宫学习时认识的。那时我们的声乐老师特别严厉，谁也不敢出大气儿。有一次我唱谱子音不准，老师很生气，让我到外面站着想想。没想到秋中站起来说，老师你这样做不成，我们家长把我们叫过来是学习，不是罚站的。结果他也一起出来站了，我们两个跑到游泳池边去看比赛，结果忘记了下课时间，家长接不到我们，和老师四处的找。从此以后老师再也不叫我们出来罚站了，而结局是秋中也成了我现在的男友了。我的天哪。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事情，真实的，来自收音机老师。这个故事讲完后，他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他有一个小伙伴，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后来转学来的转学生，由于他不爱说话，下课总是一个人在教室坐着，同学们叫他出去玩他也不去，一点也不像个男孩，时间长了大家都不喜欢他。小孩子是残忍的，决定治他一回。当时我是中队的卫生委员，就想出了一招，在一个周六的早晨，他们组做值日的时候，和组长商量好，让他去擦地，然后计划让几个同学装着不小心，把上写字课用的墨汁弄洒在地上一些，打算让他累一累。设计得挺好，可实施的时候，班长和中队长来了，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一再的追问。这时这个同学也进来，我一看事不宜迟，自己动手吧。抓起自己的墨汁瓶刚要倒，发现他的桌子里也有一瓶新买的墨汁，心想干嘛倒我的，倒他的呗。趁着没人注意，我迅速跑过去拿出那瓶墨汁，打开盖子放回桌子里，然后装着一不小心的样子碰了一下他的桌子，刹那间墨汁倾泻。旁边的女生看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班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那瓶墨汁。第一个跑过来的是他，先看看我，眼里含着泪花，说了句，我忘记盖盖子了，没弄你身上吧，真对不起。便蹲下身捡起了那瓶子，里面已经不剩多少墨汁了。这时他真的哭了，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我害怕了，站在那儿发呆，心想不知老师要怎么罚我呢。中队长把墩布拿来立在我面前，看你怎么跟董老师说，去先帮人家把地擦了。我刚要擦， 他却站起来说，先等会儿再擦，谢谢你，我自己来吧。然后从书包里拿出毛笔，去吸地上的墨汁，再挤回瓶子里。同学们纷纷拿着自己的毛笔蹲下帮他吸。我觉得当时特别后悔，真是对不起他。可他明知是我打开的盖子，然后故意把瓶子弄倒，他为什么不急？为什么要对我说对不起呢？老师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撤了我的中队委员职务，要我周六下午和星期天写检查，周一在全班做检查。回到教室，我向他道歉，他好像已经忘了这事儿，一再说他对不起我。总之那天上课基本没在状态，字写得很潦草，心里也不痛快。中午放学一出校门，他在后面叫我说，好了，别自我烦恼了，其实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没关系，这个送你，一会儿再看，再见。给了我一张写字课的宣纸后，他走了。我打开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几行小楷，我觉得你和董老师有时很像，你以后也做个知识的传播者吧，好吗？别不当真啊，我可是以好朋友的身份和你说的，加油吧。当时我想，这家伙的字写得真漂亮，他当老师倒很合适，我这样肯定不行。周一带着检查来到学校，想好好检讨一下，可他没有来上学。上课了，老师来了，告诉我们他转走了，不是因为周六的事情。老师去他家家访，本来有些事情是答应不告诉大家的，但现在已经可以告诉同学们他家里的情况了。他父母离异，他被判给父亲，住在单位宿舍，父亲根本不管他，回家赶上父亲在食堂吃饭，就有两口饭吃，如果已经先吃完了，就没他的了，还经常挨打，要干家里所有的家务。有时他受不了会去找母亲，可母亲体弱多病，没有几年也去世了。这次因为父亲被调往外地，所以带他一起走了，同学们都伤心地哭了，我也不例外。从那时起，为了圆这个与我做了21天的同学的梦，我就立志当一名人民教师。数年后我成功了，我圆了这个梦。他不只是我21天的同学，也是我永远的朋友。
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一去了岁月中流传的诗，没有一句回答。走过风尘路，你在睡人家，难道依然是冷冷清清，毫无牵挂？你像是夕阳中盛开的花，美得叫人啊。有时在黄昏中为你收起那飘散的长发，爱情是风中开的花，风吹过泪为谁落下，为什么只有叹息才像是表达？多少曾你我一起看那正在西去的晚霞，我想与你再回到我们曾有的家。
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一句了岁月中流转的诗，没有一句回答。是冷冷清清，毫无牵挂。
电影里的艾美丽找到了一个盒子，那是一个人童年最宝贵的陪伴。你也有这样的盒子吧？弹球、洋画，有一阵子流行的电视剧剧照，上面的英雄是心中的偶像。一块橡皮，特别香，一直没有舍得用。这个转笔刀是跟同桌借的，其实是喜欢好久了，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好像小学的毕业照也放在盒子里了。你想起来，自己也正有一个这样的盒子，却不知放哪儿了，好像是在……算了，反正现在也懒得去找。
你像是夕阳中盛开的花，美得叫人怕。
在那集体的模糊又清晰、快乐又忧愁、聪明又愚蠢的往日时光里，盒子里的事物一下一下合力雕塑着每一个人，如同谁所说的，这些故事无关风月，只有在光阴中才可被读解。读解光阴中的陪伴，下周继续吧。这里是刘晶提醒你，北京时间夜已深了， Good 呼呼吧，暖安。